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四集。
哟西，石门打开了。哟西，余桑，你的前面的带路。
余八爷皱了皱眉头，只好带着刘二又打起了头阵。众鬼子兵们跟在他们的身后，也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这劝道不长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就走到了尽头。在墓道的尽头处，是一整面封死的花岗岩墙壁，墙壁的最下方，一左一右各有一条一人多高，仅能容下一人近身的缝隙，可看样子，这似乎并不是门。于八爷和刘二每人握着一把手电筒，上前仔细地观察着。整面石壁光滑平整，在石壁的最下方，左右各有一条直径约有一人多高的巨大石柱镶嵌在石墙体内。最外面的一根与墙体拉齐，远远望去就像是两只巨大的眼睛。在每条石柱的正中心位置，各有一道高约两米、宽度不到半米的缝隙。于八爷用手电向石缝里照去，只见里面全是看似非常混乱、长短不一的方形石柱。缝隙的最后部分是封死的，并没有出口。观察完了以后，于八爷摇了摇头，退了下来。
于桑，怎么样了？
于八爷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小的说不好啊。
八嘎。
太君，小的没说谎啊。小的这辈子到过100多座陵墓，可真的没见过这种奇观。
藤田无奈又转向了刘二。
刘二你的知道不知道？
哎呦太君，小的连见也没见过。
藤田不免有些泄气了。
八个耶路。
太君，这玩意儿我们真的谁也没见过，不知道有多厉害。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乱动，一旦触动了机关，大伙儿怕是都要死在这儿了。
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
太君，要不咱们先撤出去，再想办法。
听了于八爷的话，藤田不禁大怒。他掏出手枪，一脚将于八爷踹在了地上。
八嘎，说你究竟会不会打开这道机关。
看着藤田顶在自己脑门上的枪，于八爷差点哭出声来。
太君，我真的没见过，真的不会开啊。太君，您就算真打死我，我也开不了啊。
站在一旁的山本见于八爷不像是在说假话，便上前一步凑到了藤田的耳朵边。
藤田君，或许他真的是不会开。
山本君，你的意思是？
我感觉这道机关里面是一些复杂的机械装置，我是学机械出身的，让我进去看看。
那你的伤呢？
啊，没关系。
藤田很是感动地拍了拍山本的肩膀。
山本君，你的真正的帝国英雄。
藤田说罢一挥手，两名鬼子将于八爷师徒二人压到了大殿的一角。山本定了定神，提着气灯走进了石缝。
师父，您看着没事吧？
这回啊， 个要悬。
师父，您为什么这么说呀？
你师父我到过上百座墓，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关。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暗藏了哪些风险呀？
啊，师父，那这么说，您是真的打不开呀？我还以为您是磨洋工，等着崔爷他们的队伍来呢。
刘二说到这儿，留神地看了看已经进入机关内部的山本。
那些小鬼子，
哼，这小鬼子必死无疑，他也太小看我们老祖宗的玩意儿了。
谁知于八爷话音未落，只听得一声响动，石缝内立刻传出了山本的惨叫声。
啊！
藤田一惊，立刻把脸凑向了石缝。
山本君，山本君，你怎么了？
藤田说着远远望去，只见石壁上伸出的一把长刀已经插进了山本的胸膛。藤田不敢再进石缝，他大步地走到于八爷的跟前，掏出手枪指住了于八爷。
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由于你的无能，山本君的说你究竟会不会打开这道机关？
太君，小的冤枉啊，小的要是会开，他能不帮您开吗？
八嘎！
藤田大怒地扣动了扳机，子弹打在了于八爷的腿上。
说你究竟会不会打开这道机关？
太君饶命啊，小的我……
藤田的枪口缓缓地移到了于八爷的太阳穴上。
说，再不说实话，这一次我让你去寻葬。
枪顶在于八爷的太阳穴上，藤田的手指逐渐加力。
太君，我师父他真的不知道啊。小的以前在荣行里混过几天，
荣行？你说的是你们中国专业的小偷行业？
对，所以小的以前学过几天开锁。小的觉着啊，这山本太君说的没错，这道机关不像是一般的木道机关，而像是是
什么？
是一道暗锁装置。
什么？暗道装置？
对，太君您看，这两道石缝就是锁孔，这里边的石条呢是锁柱。
藤田听着不免将信将疑。
你得会开这道锁？
不会，小的不会，不过有人会。奉天有个开锁高手，叫
徒弟。你不能说，
八嘎！于桑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。
藤田说着，一拳把于八爷打在地上，手枪再一次顶在了他的头上。
刘二，你的说不说？再不说，我让你的师傅死了算了你。
太君别开枪，我说那位高手啊，叫锁三爷，他应该能打开这道锁。
锁三爷？
藤田愣住了，他慢慢的直起身来。
什么锁三爷？你说的可是奉天城最著名的开锁高手锁三爷吗？
是，正是他。
哦，
藤田的脸上充满了喜色。
你的认识他？
小的认识。
你们中国有句古语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果然是天助我也。
太君，
只不过什么？
只不过锁三爷的脾气很怪，他一般不给日本人干活，所以小的也没有把握能请到他。
藤田盯着刘二没有再说话，他想了想突然冷笑道：
我知道锁三爷是关外著名的开锁高手，关东军特高课总部也正点着名要请他。他既然不肯出山，那我就像当年诸葛亮那样去请他，我就不信他还不出山。说 索三爷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说，
不然我得杀了你！
太君，小的带你们去，小的带你们去。
好，我们这就去见索三爷，开路。
一小时以后，藤田带着刘二和几名手下赶到了奉天北郊索三爷的密宅门外，而此时崔二垮子和他的兄弟们整装完毕，正要出发，猛然间大门口传来了三声敲门声。众人听罢一愣，崔二垮子立刻拔出了枪。
二当家的别动，我去看看。
索三爷说完向大门口走去。索三爷扒着门缝一看，不免有些诧异。只见大门口处，藤田带着刘二正攻守尽力地站在门前，在他们身后站着20几名持枪的鬼子。索三爷没敢开门，他眉头紧锁地转身回到崔二垮子和军师的跟前。
二当家的，是刘二带着那群小鬼子来了。
崔二垮子听罢神色立刻一变。
兄弟们准备战斗。
索三爷伸手按住了崔二垮子手里的枪。
二当家的，听我一句劝，你们呀先撤到内堂，我出去应付一下，看看小鬼子来干什么。
崔二垮子询问地看了一眼军师。军师点了点头。崔二垮子率领众人立刻撤进了内堂。索三爷整了整衣衫，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上前开了门。
哦，是刘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
刘二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。
三爷，我。
藤田没等刘二继续说下去，立刻上前一步，恭敬地来了一个立正。
请问您的就是索三爷？
索三爷冷笑了一下，眼睛捏斜地看着藤田。
不错，正是鄙人。
鄙人是大日本关东军特高课的藤田刚志。索三爷，有一件事情希望您能够帮忙。
哦，什么事情？
藤田一挥手，刘二上前将事情的经过仔仔细细地向索三爷诉说了一遍。索三爷听罢眉头不禁锁了起来。许久之后，索三爷看着藤田和他身后的鬼子们问道，
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
三爷的意思是
要开这道锁需要大量的人手啊。
哦，人手不是问题，如果不够我们可以回奉天城去调。
索三爷点了点头，闭上了眼睛。藤田没有再说话，毕恭毕敬地等着。半晌，索三爷才睁开眼睛。
好，这个忙我可以帮。
哦，那多谢索三爷，只是不知道三爷什么时候可以出发。
现在就可以，不过请容我和我的内人说一声。
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三爷请。
索三爷微微一笑，转身走进了房间。
三爷，到底出了什么情况？
军师。二当家，小鬼子让我帮他们打开墓道机关，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多说了，你们还是先撤吧。
什么？撤？为什么？
我刚才借故问了一下小鬼子那边的人手情况，又用黑话询问了刘二鬼子那边的武器装备。这小鬼子在那间伪装的小店里，前前后后一共有几10个人，而且装备精良，其中还有1多半人在地宫内，地宫里边易守难攻。你们就这10来个人胜算太小，而且这里距离奉天城太近了，一响枪小鬼子马上就会增援上来。
三爷，
那您的意思是？
二当家的军师，你们听我一句话，我已经老了，扛不动枪了，就留着你们这些有用之躯多打鬼子。你们放心吧，只要我进了墓道，一定能用机关把小鬼子关在里面，等外面的鬼子察觉了也来不及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
索三爷说完，迈着大步毅然地走了出去。鬼子们相继走了，崔二垮子和他的弟兄们面面相觑。崔二垮子一拳砸在了墙上，
他奶奶的，不能就这么撤了，打不过也得打。
哎，二当家的，不能急啊。索三爷说了，小鬼子有好几十口子，个个装备精良，咱们就这十来号人肯定不行，咱们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，还得从长计议啊。
崔二垮子想了想，不禁叹了口气。
军师说得对，兄弟们，咱们走。
二当家的，就这么回去了？那我们也太窝囊了。
谁说回去了？咱们先往鬼子驻扎的地方靠一靠，看看动静再说。如果得手，就先干那家伙。
奉天北郊外密林边上的那间小店，就是鬼子用来掩护盗墓行径的表面文章。毕竟有个傀儡皇帝溥仪在那戳着，大张旗鼓地挖掘清代帝陵，实在是无法向他们交代。崔二垮子带着众兄弟在密林的一处土岗后藏好，远远望去，看见这座搭建颇为简陋的小店正位于密林边上三岔路口的西北角处。在小店的附近，偶尔会有客商经过，路中间被压下了两道浅浅的车辙。这小店不大，前面有几间门脸房，后面是一个小院，院内种着几棵树，树后面是一间大房子。
这是你带几个弟兄先仔细搜查一下，注意小鬼子有暗哨。
二当家的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
军师带着几个人离开了，崔二垮子带着几个人继续埋伏在土岗后面，静静地观察着前面的小店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军师带着人回来了。
二等家的，我们仔细查看过了，小店的防守非常严密，有明哨还有暗哨，大部分鬼子应该都在小店后面的那几间屋子里面。
崔二垮子点了点头，嘴角边露出了得意的笑。
太好了，正是机会。老师，你有没有把握不用枪干掉小店外所有的明哨暗哨？
崔二垮子身旁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迟疑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二当家的，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
老师说完迅速地起身，猫腰接近了那个小店。
凤、老五、镇阳，你们和我假装去住店，到小店正堂干掉里面的鬼子。
是。
军师，你带着侯勇和其他几个弟兄把外面的明哨暗哨都解决掉，然后咱们在大堂会合。
几分钟以后，崔二垮子带着凤儿、老五和崔振阳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小店的大堂。大堂里面此时是冷冷清清，竟然没有一桌客人。一个约摸五十几岁的老汉此时正在灶台上忙碌着，见几个人进来便笑盈盈地迎了上去。
哦，几位客官吃饭呢？
废话，来饭店不吃饭上茅房啊？
老汉愣了一下，连忙陪笑。
啊，是是，客官们想点点什么呢？
崔二垮子大大咧咧地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将一块现大洋扔在了桌上。
你听好了啊，给我们准备一桌上好的酒菜，再预备三间上房。
老汉看着崔二垮子等人迟疑了。
啊，这位大爷呢，您得多担待，咱这小店它不是客栈，没有预备客人住的房间。
什么？不备客房？爷们走南闯北的，可从来没见过有人开了店还不让人住的。叫你们老板出来说话。
那是是。
老汉转身进了后堂，崔二垮子趁机向老五和崔振阳使了一个眼色。
弟兄们，他们一到，你们看着我的手势动手，记住了啊，那个老头要留活口。
是，知道了。
不多时，老汉领着两个身着长衫看似掌柜的人从后堂走了出来。
哎，几位客官，这就是我们的孙老板。
崔二垮子向两个人扫了一眼，眼里闪出了一道寒光。
啊，孙老板，我正找你呢。
崔二垮子说着一时眼色，老五一挥手，一颗铁帘子已经打在了孙老板眉心正中。几乎同时，崔振阳跨步上前，趁另外一个人愣神之际，早已将对方的脖子扭断。那行动真叫快，转眼间两个汉奸哼也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了下去。站在他们一旁的老汉此时早已经吓呆了，崔二垮子的枪适时地顶在了老汉的胸前。
不许出声。
是，不出声，不出声。
老五，这样去搜索后堂，别放走一个小鬼子。
是。
老五和振阳一人拔出一把匕首，旋风般的冲入了后堂。